冀州王苏护正在疑惑之间报事的进来了，满面陪笑：“
金侯，
给您道喜了，郑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活擒楚侯虎。”
你说什么？
郑将军打了胜仗，活捉了楚侯虎？
真的？
你看，来了。正说着，郑伦到了帅府，提拜辽袍，趾高气扬，满面春风：“
参见君侯。”“
免。”“听说你打个胜仗了。”“
小将不才，今天碰上运气了，活捉了楚侯虎。”“
真的？人在何处？”“
就在下面，听候君侯发落。”“
请上来，请上来。”
他跟楚侯虎关系不错，时间不大，有人把楚侯虎推上来了，双臂倒剪着。
苏护一看这还得了，现身离座，从帅案转过去，来到近前，先把绳给解开了。“
哎呀，侯爷，多有得罪，死罪死罪，苏护一拜。”
楚侯虎一看挺感激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“
哎呀，我老想见你，你怎么就不露面呢？”“
哎，一言难尽，请来上座。”
分宾主落座。
苏护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手下小将郑伦，孩子不明白事，多有得罪，君侯原谅。”
郑伦拿过来拜见君侯。
郑伦明白了，他知道苏护啊想和解，不想把事情激化，因此这样对待楚侯虎。郑伦多明白，赶紧过来施礼：“
侯爷，小将多有得罪。”“
哎，免免免。”“
你叫郑伦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行行啊。”“哎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”我就觉着忽忽悠悠从马上就摔下来了，莫非你会什么仙术不成？”“
我这么年轻我会什么？
无非呢，我从鼻孔之中放出两道醒气而已。”“
哦，那么你跟谁学的？”“
跟杜鄂真人学的。”“
明白了明白了。”“
哈哈哈，好好好，我是心服口服啊。”
苏护说：“别理他别理他，来啊，摆宴
摆宴，给君侯压惊。”酒席摆下，席桌前好谈话呀。
这苏护咧着个嘴：“君侯啊，你看这事情怎么解决好？我儿全忠不知死活。”“
哎，我说老兄啊，你放心吧，你儿子全忠平安无事，临时受点苦，寄押在军营之中，有我在，保他平安无事。多谢君侯。
你说眼前这事儿，我得怎么处置？”
楚侯虎一看，拍了拍苏护的肩膀：“我说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，无话不谈呐。从公事上讲，你我位列朝班，福保商天子，咱同殿成臣；私下讲，咱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。”“
我说老兄啊，你太糊涂了，你怎就不想一想，得罪了天子有好果子吃吗？”“嗯，
目今来的人只是一两路诸侯，如果出师不利，天子降诏，八百镇诸侯啊都得来呀、啊、甭说打仗，一走一过踏平你的冀州啊。”“
我说老兄啊，不要意气用事啊，我此次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，向天子认个错。本来你也有错，顶撞天子，提反师，罪在不赦。但是情有可原，你认个错， 把我侄女送给骗子，好事儿啊！我侄女进了宫了，锦衣玉食，使奴换被。你要是薄气，你沾了黄金了，玉带缠腰，冀州平安无事。你说这有多好啊？为什么你非得拧着劲儿来呢？我真不明白。
老兄，要能凭我良言相劝，别打仗了，认个错吧。
不过君侯，这昏君无道啊！沉湎于酒色之中，我就把姑娘给他，不把我女儿送进火坑吗？当爹的于心何忍呢？这你就错了。舍小义而全大义呀、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女儿也没受什么苦啊，到那去享福去了，你何必为她担忧呢？要为这个姑娘，冀州可就完了，你也保全不住，你想想后果。
这容我三思，别想了，没时间了。再想什么都耽误了。
报二位君侯，西岐的使者散医生散大夫求见。苏胡一听，西岐派的人了，西伯侯姬昌啊，他跟姬昌的关系不错。散大夫散医生那是名人呢，哟，到了我的冀州了，请。时间不大，散医生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见俩君侯都在，十里以地坐在客位。苏护啊说，来来来，加双筷子吃点，咱们一块在一起吃一顿吧。问散医生，大夫从哪儿来？哈哈哈哈，哎呀君侯啊，我从西岐来呀，奉我家西伯侯所差，给您送了一封信，请君侯过目，信在何处，在怀里。你看二位稍后啊。苏护一口气看了三遍，字字句句牢记不忘。西伯侯姬昌啊，在心里的简单是这样的意思，说姬昌百败于苏侯麾下呀，前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件，听说你当殿污蔑天子，后又在午门提反诗，所谓者一女孩儿，就为一个孩子，现在天子动怒，兴兵问罪，冀州休矣啊！我也奉着天子的名诏，但我没有发兵，我没发兵。原因呢，于公于私，咱两家都不错，我不忍的兵戎相见，因此千里投书，望君侯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把孩子交出来有三件好处：一，孩子享了福了，你没事儿了。这多好。第二，冀州平安无事，老百姓免刀兵之涂炭。第三，军队不打仗，避免伤亡。这三大好处，如果你不听，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有三大害处。天子兴兵问罪，踏平冀州，一，你祖坟都得刨了，宗社不保；二，老百姓涂炭，军兵死伤无数，此乃三。如果君侯不听，大祸就在眼前。苏护一看这信，言辞恳切，信里最后说，我听你的回音，切盼你改变以前的想法，把女儿送到宫廷向天子认罪，这是上上策。 放心，我们在天子面前多给你加美言，肯定不会有差错。苏护看完之后眼泪下来，哎，看来西伯侯君子也。你看看，交给楚侯虎，楚侯虎看了看，看跟我说的一样吧。君侯切莫迟疑，下决心吧，下决心吧。那我儿子怎么办？包我身上。你儿子没事，只要你下了决心回去，我一声令下把全中就放回来。这苏护心说，终究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、啊，人家嘴大咱嘴小啊，看来不听也得听，不应也得应了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那时我答应了多好，闹了一溜归齐还得顺从着天意，怎么办吧。君侯放心，我下决心了，即刻打点行装，送我女儿苏妲己赶奔王都，向天子领罪。好，好，一言为定。能改变不？不能改变。我们走了，你别再改变，可就麻烦了啊！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哎呀，万物更改之理呀、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行行行，我马上出城，我回连营，马上就撤兵。三医生一看任务完满的完成了，那么卑职也告退了。君侯您这么做太对了，我上服我家西伯侯也就按兵不动了。好好好，不送不送不送。人们都走了。哎呀，苏护干嘛呀？先到内廷跟老伴王氏把这事儿说了。老太太一听，老爷，咱闺女长这么大没出过门啊，这一送到天子身边再无相见之日了。孩子还小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万一得罪了天子怎么得了。哎呀，顾不了许多了，这哪是咱的女儿，是孽种啊。算了算了，不必说了啊，跟孩子打个招呼，赶紧给收拾东西吧。苏妲己闻信也哭，父母之命啊，天子明诏，敢不听不愿意也得愿意。娘儿俩哭了一宿。这咱不说，单说楚侯虎回到连营，黑虎一听回来了非常高兴。哎呀兄弟，我以为这你非有三长两短不可，怎么会呢？你坐下，咱哥俩谈谈啊啊。楚黑虎一看，兄弟，有什么好谈的？什么好谈的？我说大哥，我怎么说你呢？你看人家西伯侯姬昌这招玩的多帅，人家按兵没动。就派散医生拿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叫苏护看完了，打动了他了。苏护马上下决心，愿意送女儿进京都见天子去领罪。你说你呢？哎呀，闻风而动，率领五万大军征讨冀州，伤兵鼠将，里外不是人。我大哥，就你这毛病，今后你得改改呀，你得向西伯侯学呀。咱是亲弟兄，我说话你别不爱听。你这个人呢，招摇过市，好大喜功，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。你呀、啊，今后你要吸收教训。来着，把苏全忠带上来。全忠上来了，绑绳给解开。全忠啊，我跟你爹见着面了，我们哥俩都商量好了， 现在罢兵休战，一切都成过去了，你可以恢复了，
是
吧？放我回家，正是。
好嘞。
全中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上马回城，见着爹就问爹：“怎么的？不打了，把你妹子送给天子吧。”
啊！爹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
哎，别说，别说了，压力太大了，不容爹不从啊！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、啊！再拧下去，冀州全完了，百万生灵一个都活不了啊！你懂得什么呢？错就错到我身上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办。听爹的话啊！收拾收拾东西，我走之后你好好看家，我亲自护送你妹子赶奔朝歌。
嘿，好吧，谁让您是一家之主呢，听您的。
这块准备了，第二天崇黑虎崇侯虎也撤了兵，
打也快散也快，一切化为乌有。
单说冀州侯这两天没忙别的，一上门向天子请罪，说我即日送我女儿进京城，得上门呢，派人送去，然后打点行装，五天之后一切备齐，宝马香车。哎呀，苏妲己娘俩哭吧，难舍难离呀、啊！老太太把女儿送到外面的车上，还难以割舍。苏护一看，算了算了，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啊，咱别哭，别哭了，我回你这屋吧。老太太掩着面哭着回内宅，妲己的身旁带了50名侍女，丫鬟婆子得跟着，东西带着，左一车右一车。苏护呢，点兵3000，保护凤驾。这是凤驾，将来是娘娘了，身份地位不一样了，以前是女儿，现在是娘娘了。头前打着大旗，贵人大驾，一切回避，两面大旗开着道，带着500家将，苏护全身披挂整齐，儿子全中护送出城。到城外呢，爹，路上保重吧。儿啊，我觉着我到了京城不会有事儿，一旦有事儿，爹回不来，你好好掌管冀州，明白吗？儿明白，爹一路保重吧。苏全忠回去了，跟郑伦守冀州不提，单说冀州侯苏护催动宝马香车开始往京城进发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呐。饥餐可饮，小行夜住，提心吊胆，过了不少的州城府县。这天往前正走，到了恩州。恩州一也是不大，那么小城，不大不大的。本地的官员早都接到旨意了，一看冀州侯来了，列队迎接，跪倒在马前，
来御御。
哪个是异常？恩州一的负责人，其中有个胖子说话啊，君侯，在下是异常。起来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异常啊，今天天色已晚，贵人要下榻在恩州，你把馆驿都准备好了吗？
回君侯的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
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为难的事说。
君侯，恩州是个老地方了，恩州驿也数百年的历史了，有些事儿我不得不讲。好像是3年前，这驿馆之中啊闹妖精，闹妖精有人都看见了，还吓死俩人。打那之后消息传出，
再过往恩州的人都不敢下榻馆驿了，都挪地方去住去了，因此那房间一直都冷落着。您说您这回送贵人进京，我不得不实言相告啊。
君侯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最好请贵人住在营房里头，住到馆驿他不保险。
苏护顿时把脸就沉下来，发次岂有此理，馆驿乃皇家和重要人物驻扎之所，怎么能闹妖怪呢？你信口雌黄，
君侯不信你问旁人，如果卑职所告不实，您杀我剐我都行。
不要说了，贵人可以暂时安歇，马上命人打扫馆驿，今天必须在那儿下榻。
宗旨，是是是。
一成一看没办法呀，君侯下了令了，马上领100多人把这馆驿都收拾。这馆驿还真不错，前后3层院子，卧砖到底，清汤瓦舍，多少年没人住了，里头全是蜘蛛网耗子洞，不动不动，扫扫的撒扫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点了点麝香，让屋里的熏熏怪味儿，一切备齐了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来迎接苏护。君侯，一切齐毕，请君侯请贵人下榻，
头前带路。
到这地方，苏护看了看这地形，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，让3000飞虎军驻扎到恩州驿的外围，形成一个包围圈。500家将住在驿馆的门前，以防万一。他率领亲兵、侍女、丫鬟进了馆驿，丫鬟婆子搀着苏妲己到后院卧室之中。苏护不放心，挎着宝剑亲自视察，这谁住？这谁住？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？安排就绪。哎呀，女儿一看她爹累得那样，爹爹，天色已晚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丫头啊，难为你了，你也好生休息，一路之上缺什么少什么，只管言语啊。吃饱了，早早的睡吧，明天还要早早的登城。
谢爹爹。
苏护一检查床、幔帐、被褥，使用的东西都挺妥帖，这才放了心。晋州侯机灵灵打一冷战，这风怎么这么凉啊？搜骨头的凉，莫非其中有鬼？